第十八集，月牙太太。季家的鸡子儿特别好吃，真是新下的，饼子也好，底下焦，中间松，甜津津的，有个嚼头。大牛们善意的送了天赐块白薯，他可没接过来，嫌他们的手脏。一擦黑，大家就去睡。天赐和老头在一炕上，老头靠着有灶火的那头躺下。少爷累了吧，歇歇吧，羊油贵，连灯也点不起，哎。天赐也躺下，原来炕是热的，一开头还勉强忍着，以为炕热的好玩，待了一会儿他出了白毛汗，仰着不行，歪着不行，他暗中把棉裤垫上还不行，眼发迷，鼻子发干，手没地方放，他只好按着裤子，身子悬起，像练习健身术，胳膊一弯一伸，肚子上下还能造出点风来，可是胳膊又受不了了，把棉袄什么的全垫上，高高的躺下，上面什么也不盖，底下热的好多了，可是上边又飘得慌，折腾了半夜，又困又热又不好意思出声，后半夜炕凉上一点来，他试着劲儿睡去。第二天起来，他成了火眼金睛，鼻子不通气。不行，他受不了这种生活。他想着不发焦，可是季家的人太脏，他不能受。村里什么都没有，早上只有个卖豆腐的和卖肉的，据说都是每三天来一次。村口的小铺是唯一的买卖，可是也不卖零吃。季老头急得没有办法，只好给他炒了些玉米花和黄豆，为是站住嘴。村外也没别的可玩，除了地就是地，都那么黄黄的，只看见三四株松树，还是在很远的地方。天赐想起年画上有张农家乐，跟这个农家一点也不同，这里就没得乐。这里的小孩知道什么是忧虑，什么是俭省，一根干树枝也拿回家去。这里笼罩着一团寒气，好似由什么不可知的地方吹来的。天赐一天也没个笑容，他想家。住了两夜，季妈带天赐回了城，季老者送下他们来，并且给天赐拿了20个顶大的油鸡蛋。回到家中，天赐安稳了许多，他一时忘不了季家那点说不清的难过劲儿，做梦还看见那三个小孩，那个顶小的穿着破花屁股帘，小手拿着块饼子。他细问季妈关于乡间的事，听得很有趣，乡下是另一个世界，只有人没有钱。他要求爸给季妈涨点工钱，爸答应了。爸为什么能这样痛快呢？他不明白。他想象着自己应当是黄天霸，半夜里给季老头送几块钱去。季老头是可爱的，可敬的，但这只是想象，没有用处。反过来想到他自己，他又高了兴。他幸而是城里的人，他爸有钱，可是为什么他有钱，别人没有呢？不能想明白了。他只能自庆他的好运气。过了年，他已15岁，按着年节算岁数，他身上起了些变化，薄嘴唇上的小汗毛稍微重了一些，有一两根已可以用手揪起，喉头也突出点来，一上一下的很像个小肉枣，说话不那么尖了，脸上起了点红点，身量并没长多少，可是他觉出身上多了一些力量，时常往外胀，使他有时憋闷得慌。他懂得了修饰，自己偷偷的买了瓶生发油，不敢叫别人看见，可是高高兴便叫季妈闻闻他的头发，很好照镜子，见了姑娘可又不好意思，又怨看又不敢。虽然在镜子中他以为她很漂亮，老多日子也没找蜜蜂去，因为那是姑娘，有好些事儿使他心中不安，可是不好意思去问人，连四虎子也不好去问。 他觉得自己是往外长，又觉得堵闷的慌，因为这种堵的慌，他把十六里铺慢慢的忘了。他自己是更值得注意的，仿佛是世界上只有他自己在变化着玩。他不爱从前爱玩的东西了，他爱块漂亮的小手绢，什么背后画着姑娘的小镜子，偷着吸了半根哈的门，晕了半天，没事就擦皮鞋尖。这时候他更爱乱想，越想越寂寞，有时候觉得搂抱睡一下才痛快。爸怨他去学买卖，好继承那些事业。他记得妈的遗言，做官比做买卖好。他不能决定，有时候他会为自己打算，极致说到真事，他又不屑于细想了。他是少爷，他有时会装作马马虎虎。学买卖，他一笑，没意义，和爸要个三毛两毛的在街上转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既不去学买卖，又一时不能做了官，总得有点事做，似乎才对得起爸。既对得起爸，又不失掉自由，还是去读书。可是学校没意思，老师不好，同学也不好，现在的天赐不是以前的天赐了，不能再到学校去当小菜碟儿。上学校去的话，他应当做主任，他见过世面了，死过妈妈，淋过灵，上过十六里铺，骑过驴，还买过生发油，什么他不懂的。他不要再上学校。其实吧，他心中也有点怕，两件事使他想起就怕，妈妈的死和学校的冷酷。顶好还是请位先生在家里读书，爱读什么就读什么，不必学算术，上体操。不过他不能直接和爸说去，他学会了留心眼，叫四虎子去说，要碰了钉子，反正是四虎子碰，他还得运动四虎子一下，送给他点礼物。是的，送了礼便好说话，妈妈活着时候不老这么办吗？虎爷，这是他新创造的名词，很有些男子气。过了鬼子年，还没送你点礼物呢，要什么？说吧。揪起嘴上一小根毛，作为是胡子。别瞎扯淡，这两天心里不痛快。四虎子出的气很粗。怎么了，虎爷？怎么了？我不干了，伺候不着。四虎子越说越上气。天赐愣了，没有四虎子便没了世界。四虎子不是最老最老的朋友吗？我告诉你。四虎子看天赐愣住，心中舒服了些。自从有你的那年，死鬼老太太就说给我娶亲。今年你十几了？十五。我娶媳妇了没有？天赐摇了头。完了，我告诉你，钱要是在人家手里，媳妇儿就娶不上。我看透了，不干了，不伺候了。我四虎子离了牛家还吃不了饭是怎着？天赐看清牛家不对，可是不是明白到底娶媳妇儿为什么这样重要，至于使四虎子这么着急。设若四虎子必得要媳妇的话，他自己也应当要一个。媳妇不就是姑娘吗？而姑娘不是很好看吗？虎爷，我跟爸说去，咱们一人娶一个，要不然的话一人娶俩。大狗子他爸不是有俩媳妇吗？别胡扯。四虎子可是笑了，我这是说真事儿呢，我不能跟别人说，你是我的老朋友，是不是？我就能跟你说。天赐板起脸来，心中十分高兴，身上似乎增加了分量。老朋友一点不错，虎爷，我真跟爸说去。虎爷又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可是。别说是我叫你去的，那多没脸。那说谁的主意呢？干脆吹了吧，没媳妇儿就没有，认命。虎爷又软了。对了，让季妈去说，老朋友。好了，哎。他点着头，学着季老者， 我也求你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都行。”天赐把要请位先生的意思说明，虎爷答应给办，二位老朋友非常的痛快，由天赐出钱请虎爷吃了两串冰糖山楂代替送礼。两边的话都到了爸的耳中，爸照例允准，只是没主意，请谁教书呢？说谁家的姑娘呢？俱无办法。天赐认识个姑娘，蜜蜂，马上推荐。爸觉得很好，蜜蜂已经16岁，按照云城的办法是蛮有当媳妇的资格，可是老黑不愿意，嫌虎爷的岁数太多，他愿把蜜蜂给天赐，可是牛老者又不愿意，因为老黑在商界的地位太低，末了还是由季妈为媒，在16里铺说了个姑娘，据说人才本事都好，就是嘴不十分好，歪着。虎爷倒不在乎这点，只要人好就行。天赐不大赞成，一听16里铺他就堵得慌，可是老朋友既然愿意，他也就不便多说，反而想象着16里铺的好处。虎爷，那还有驴呢，不坏。亲事就算定了，季妈兼了媒人，身份猛进。四虎子是3月里结的婚，天赐在4月才找到了先生。这位先生姓赵，大学毕业，好念书，会作诗，没事做，挺穷的。赵先生在学校里教过几次书都失败了，他管不住学生，他的脑袋不知怎长的，整像头洋葱，头顶上立着几根毛，他可是很会教天赐。他和天赐说开了，你爱念什么就念什么，不明白的问，不问也没关系。天赐很乐意这么办，每天有一课叫做思想，师生相对无语，各自想着心事，想完了就讨论，想不出就拉倒。天赐想改造16里铺，先修一条马路，赵先生给补上，马路两边得有树和流水。天赐很佩服赵老师，问他一切的问题，老师都有的说。天赐念小说，老师感情能背《红楼梦》。爸要来查看，天赐就练字，老师教他写位碑。爸走了，师生就研究林黛玉的性格与习惯。老师会说，你闭上眼想想看。一闭上眼，天赐很会想象，他看见了黛玉，他很想找蜜蜂去，蜜蜂可是不会黛玉那样的，大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黛玉，除非再想出一个来。他想，他拿笔瞎写，有一天写了篇蜜蜂，赵老师很夸奖，叫他再去看他，回来再写。他找了他去，蜜蜂已长成个大姑娘，脸似乎长了些，也不光着脚，黑眼珠还是那么黑，可是黑的不能明白了。他走路非常的轻巧，大脚片不擦地似的。天赐不敢多看他，他不是先前那样自然了，他会笑出点什么意思来。天赐回来了，皱着西眉毛想，假如蜜蜂的嘴再小一点，鼻子再长出一分，然后配上那俩黑眼珠，那一定更好看。蜜蜂得光着脚在河岸上绿荫凉底下不出声的轻走。好了，他就这么写一篇。赵老师说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文学，你明白了没有？可是你没写出个主点来，蜜蜂哪最好？当然是那对眼，黑的怎么个黑法？他等着天赐自己想。黑的像墨，老师摇头。黑的像夜里，老师拍了桌子。河岸上绿荫凉下，眼黑的像夜里。天赐你行了，你比我高，你猜我想象什么？像两颗黑珠子，珠子是死的呀，夜会动会流，流到不知道多远，是不是？天赐明白了， 他也学着作诗，没人管他，他自己会用功，他什么都细心的看，而后去想。他管四虎子太太叫做月牙太太，因为他的嘴歪，虎爷差点恼了他。虎爷说天下的歪嘴要算他太太第一。天子说月牙也只有一个，于是他们照旧是好朋友。爸很怀疑赵老师到底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，他和老师谈，老师夸奖天赐有天才，爸不懂，老师拿出天赐的文章来，爸才相信天赐的书没白念。有一篇文章用了六张红格子纸，爸没看说的是什么，数了数字数，够1500字，1000多字，这简直是作论了。赵老师笑了，有3年的功夫他什么也会做了，可是也别太累了他。爸转了念头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子，作论累心呢。爸信服了赵老师，也替儿子骄傲，逢人必说天赐会作论。天赐也很高兴，遇上爸叫他做点事的时候，他会说别乱了我的心思，正在这儿做论呢。